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2023年的全球增长预测，认为阻碍增长的三大原因就是俄罗斯战争、通货膨胀和中国经济放缓，共同造成了经济、地缘政治和生态的动荡时期。但是更坏的情况还在后面，下面请听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10月11号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里面说，除了全球金融危机和 COVID-19 的高峰期之外，目前是自从2001年以来经济增长最疲软的状况。 IMF 将全球2023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从7月的时候预估的 2.9% 下调至 2.7%， 这个是2001年以来最疲弱的成长，今年维持在 3.2% 不变。报告说最差的情况还未到来，对很多人来说2023年将面临一场衰退，这一预测与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很多全球首席执行官的警告相呼应。报告还说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将会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而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和中国的经济将会继续放缓。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他们在疫情之后稍微恢复的经济将面临新一轮的打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2年年会上，世界银行运营总经理冯托森伯格回应了该报告的观点。他说全球极端贫困的人口将会再次增加。IMF 在他的报告里面列出了目前阻碍增长的三大事件，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生活成本危机和中国经济放缓。根据 IMF 的预测，到2023年全球通货膨胀率可能会降至 6.5%， 到2024年将会降至 4.1%。该机构说世界各地都在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和美元的强劲升值。而中共严酷的清零防疫政策以及由此进行的封锁继续阻碍其经济发展。另外中国房地产市场举步维艰，其影响波及全球市场。CNBC 分析说 IMF 的报告表明各国需要提前积极地收紧货币政策，但是鉴于美国和英国劳动力市场旺盛，大规模衰退并非不可以避免。报告还提到能源危机亦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尤其是欧洲的经济。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10月11号举行线上会议，商讨乌克兰情势之后发布声明，承诺持续大力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表示，不排除在 G20 峰会期间举行美国和俄国领袖会谈的可能。下面请听报道。俄罗斯10号升高军事行动，向乌克兰发射80几枚飞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G7 领袖会议里面说，俄国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各地城市大举空袭两日之后仍然有升高行动的空间，这个对我们全部都是个威胁。他呼吁西方盟国协助乌克兰强化防空系统。白宫表示美国将会尽速运交乌克兰国家先进防空系统。七国集团领袖则是在11号的联合声明里面说，将会继续提供财政、人道、军事、外交和法律援助，并将坚定和乌克兰企在一起，无论需要几耐的时间。声明再度向泽连斯基总统保证，将会提供乌克兰所需的援助，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声明还谴责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的飞弹攻击，并指出这种对平民百姓的攻击已经构成战争罪行。七国集团领袖批评俄国不负责任的核子口水战，强烈谴责俄国升高局势的行动，包括局部动员后备部队以及发动不负责任的核子口水战。 这个已经令到全球和平与稳定面临危机，并且重申俄国任何使用化学、生物或者核子武器的行径将会遭到严重后果。在这个同时，土耳其11号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达成可行的停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这个星期将会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高峰会，和普京在长边会晤。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1号则表示，俄罗斯愿意和西方就乌克兰战争进行对话，亦不会拒绝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在11月中旬印尼举行 G20 峰会期间会面。一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10月11号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晶片工具制造商科磊将会从星期三起停止向中国客户提供部分产品和服务，包括南韩 SK 海力士的在华工厂，以遵守美国最近出台的相关规定。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政府10月7号针对高端晶片以及晶片制造设备公布一套全面出口管制措施，希望为中国晶片制造商提供先进制造设备的公司必须首先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路透社11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科磊在中国的员工收到公司法务部门的电子邮件，话科磊将会对在中国的先进晶圆厂停止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自当地时间11号晚11:59起生效，范围包括具备18纳米或者是更先进制程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128层以上储存型快闪记忆体晶片与及先进逻辑晶片制造技术的晶圆厂。消息人士还说，科磊亦会停止供应给美国英特尔和 SK 海力士在中国拥有的晶片厂。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说，在中国拥有工厂并希望获得先进晶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其许可证申请将被逐一审查，而供应中国工厂的申请将会按照推定拒绝的标准进行审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些限制措施是美国一年来采取的最全面行动之一，以压制中共晶片行业发展。白宫官员他们说，这些限制行动是必要的，旨在防止中共发展军队，开发最先进的新兴武器装备，并进一步加强其监控网络。SK 海力士重申，其即将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新规定寻求设备许可证，以保持它在中国的工厂运营。美国之前已经要求向据信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中国实体出口很多高端科技的时候需要有许可证，而上个星期五公布的举措扩大了这一限制范围，覆盖令到它从其他国家亦没办法获得关键的高端晶片和设备出口。与泛林集团和应用材料公司一样，科磊是美国顶级工具制造商之一，现在被要求停止向生产先进晶片的全部的中资工厂发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宣布，一年一度的坚定正午核武力演习将于下个星期如期举行。这项演习是在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经拟定好的年度计划。斯托尔滕贝格强调，如果现在因为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而取消例行的军演，那将会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下面请听报道。这个星期四，北约核武器计划小组将召开一场定期会议，这个亦是该组织国防部长峰会的一部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在峰会之前宣布，规划已久的北约坚定正午军事演习将于下个星期照常举行。 他说北约的坚定举动和军事实力是防止事态升级的最佳方式。如果我们因为乌克兰战争而突然取消一项计划已久的例行演习，那将会发出非常错误的信号，这个绝对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这项名为坚定正午的演习每年会举行一次，通常持续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该演习涉及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战斗机，但不会涉及任何实弹。预计30个北约成员国里面的14个国家将会参与今年的军事演习。而该演习是在俄罗斯2月份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经规划。一名北约官员说，演习的主要部分会在距离俄罗斯600英里外的地方举行。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总统普京隐晦的核威胁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俄罗斯知道核战争是赢不到的，亦决不能够打。他说北约成员正在密切监察俄罗斯的核能力，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俄罗斯的姿态有任何变化。不过北约仍然会保持高度警惕。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在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之后，俄罗斯于星期一对乌克兰包括首都在内的多处进行导弹射击。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茨尼说，俄军10号上午向乌克兰境内发射至少75枚飞弹，主要锁定首都基辅、乌克兰南部和西部城市。乌克兰警方说，目前至少造成10人死亡、60人受伤。总统泽连斯基则指控莫斯科的目标是该国能源设施。随后北约亦都发表声明，谴责俄军发射导弹攻击乌克兰平民。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北约将会持续力挺勇敢的乌克兰人民，以对抗克里姆林宫的侵略，直到战争结束为止。星期二，参议院正式启动了对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国会辩论，这个是一项必须通过的高达8170亿美元的法案，并将为五国大楼制定政策，包括抗衡中共和俄罗斯，以及支持台湾和乌克兰的相关条款。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参议院两党议员开始针对2023年国防授权法进行辩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杰克里德在参议院会议发言的时候说，当我们开始讨论国防授权法的同时，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正在度与中共和俄罗斯进行住长期的战略竞争。中共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主要的潜在威胁，因为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经济和技术能力对我们利益构成持续挑战的国家。李德亦提到，我们现在已经清楚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表明他愿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暴力行动和破坏全球秩序。美国支持乌克兰人民的重要性再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我们亦必须帮助他们。虽然最新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文本还未立即公布，但是参议院助理表示，该法案将会包括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9月通过的一项法案的内容。该法案旨在大幅增加对台湾的安全援助。李德指出，国防授权法透过充分投资太平洋威慑倡议、欧洲威慑倡议和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而抗衡中共和俄罗斯，作为这个努力的一部分。法案将国防授权上限提高450亿美元，以应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加速国防战略的实施。这个上限的提高将会加速某些弹药的生产，并增加对飞机、海军舰艇、装甲车辆、远程火力以及军种和战斗司令部所需其他资源的采购。尽管参议院在10月8号中期选举之前都处于休会期，但是李德回到华盛顿正式启动辩论，为今年迟些的时候通过该法案铺平道路。他亦表示， 佢确信呢部法案会获得通过。以上嘅新闻系由婉儿为你报道嘅，感谢你嘅收听，再见。